40个真主党据点沦陷，伊朗大幅裁减驻叙利亚部队。布林肯会习近平，美国突然禁止中共三大电信互联网业务。英国首相指中共国是威权主义国家，百度百科紧急修定义。中港这些富豪容易陷入国际困境，美国严查。武汉村民彪悍反抗，击退特警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加沙走廊南部边界城市拉法是约莫120万人的避难据点，但是以色列军队几十部坦克和装甲车现在已经开始在加沙南部边境结集，似乎正在为进攻拉法做准备。有消息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进攻拉法地面作战的准备工作。而在另一条阵线，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同党黎巴嫩真主党喐手亦都完全不客气。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正在视察北方司令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卜镇的大约40个真主党目标，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受到战斗机的空袭和炮轰。这一轮攻击发生在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社区发射反坦克飞弹几个钟头之后。军方表示，攻击目标包括真主党的武器库、仓库和其他设施，并且指控该组织利用艾塔沙卜进行恐怖活动，并且在该地区设立了几十个基地。以色列军方声明，今次袭击是摧毁该组织在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任何具体袭击的回应。加兰特公开宣称，而对真主党打击最大的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已经歼灭了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一半指挥官。加兰特表示，在以哈战争持续几个月的跨境战斗，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指挥官已经有一半被歼灭。他补充说，另一半就匿藏紧，并且将战场交给以色列国防军行动，而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这令真主党非常被动。真主党25号极力否认损失了一半指挥官，坚持说只有小部分，还说用几只手指就数得出。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吹嘘，他的组织拥有大约10万名训练有素的武装战士，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数字明显夸大。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来，真主党几乎每日都同以色列军队交火。在几个月的交战，媒体不断报道真主党当地指挥官被以色列在有针对性的袭击之中定点清除。就在这个星期二，又有两名真主党高级成员在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丧生，其中的侯塞恩·阿兹库尔，以色列国防军叫他做真主党防空部队的核心恐怖分子。以色列军方说，阿兹库尔大量参与了防空部队的活动，并且参与了各种恐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他的死对真主党防空部队来说是重大打击。另一次的夜间袭击就杀死了穆罕默德·阿提亚，他是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空中部队成员。真主党证实了阿兹库尔和阿提亚的死亡。真主党陆续公布过去在小规模冲突中被以色列杀死的287名成员的名，其中大部分在黎巴嫩，但是亦都有些在叙利亚。以色列警告，如果真主党不撤退并且继续威胁北部社区，他们将会发动战争，迫使真主党离开边境。而在第三条阵线，哈马斯和真主党背后的支持者伊朗正在由叙利亚不断退缩。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已经由叙利亚南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库内特拉省和德拉省撤军。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亦都证实，伊朗军队已经由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南部撤出。据法新社 AFP 掌握到的消息，伊朗军方在叙利亚首都的活动已经变得没那么明显。 舊城區的幾個伊朗軍隊辦事處已經關閉，大馬士革部分地區懸掛的伊朗國旗和伊朗領導人肖像大部分都已經消失，現在只有在薩爾達扎納布南郊重要的什葉派朝聖地才能夠見到伊朗的影子。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會晤習近平和王毅之際，美國突然下令停止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的美國子公司在美國提供寬頻互聯網業務。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25號表示，已經要求中方的營運商在星期四批准的立令生效之後60日內停止服務。美國 FCC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撤銷或者拒絕中國公司提供美國電信服務的權利。新命令還適用於中資電信企業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 和它的全資子公司 Comnet。 該委員會之前曾經禁止這些公司提供電信服務，美國法院維持了這些決定。美國 FCC 之前曾經禁止中國華為、中興和其他公司的新電信設備，說他們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美國 FCC 專員 Jeffrey Starks 表示，他們正在與其他網絡連接，並且可以瀏覽重要的網站和數據中心，仔細研究敵對提供商對我們的數據和數據中心構成的威脅。26號下午，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習近平一直表示不互相傷害，不惡性競爭，成就彼此。中共各方面的獨裁利益仍然不斷受到挑戰。英國首相辛偉成日前直接點名俄羅斯和中共國是威權國家，嚇到中國搜殺引擎百度旗下的百度百科緊急修改威權主義的定義。原本定義為政府要求民眾絕對服從他的權威，並且限制個人思想、言論、行為自由，之後就改成為介乎極權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的過渡型政治體制。中國網友諷刺說，原來是過渡政治，是否要等皇上駕崩才是現代民主呢？據 X 平台網友貼文，英國首相辛偉成點名中共是威權國家之後，中共駐英國大使館當時立即憤怒抗議，大陸場內的網站亦都隨即重新解釋威權主義。25號有中國網友發現，中國百度百科修改了威權主義定義，將原本限制人民思想、言論、行為自由、奉行威權等解釋攞走，改為過渡政治體系。依照發文的截圖，中國百度百科目前解釋威權主義是由集權專制統治走向民主政治過渡的國家，有包含過渡性、合法性、現代性、實用性特徵，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局面，為走向民主政治奠定基礎等。對於百度百科緊急修改定義，中國網友指中共篡改完歷史又開始篡改定義，諷刺當局哪裡都不碰得，已經同驚弓之鳥一樣，批評中共政權文字遊戲遮掩不到獨裁的本質，個名不重要，做什麼才是關鍵。海外網友更加貼切指出，我強烈譴責中共國不是威權，而是極權主義國家。通常對極權主義國家的定義是要用深入並且操縱各項社會生活的辦法，消除公民當中所有一切同國家有抵觸的人和事，務求達到舉國一致的目標。極權主義國家為達到這個目標，要由一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黨來統治，並且是依靠那些享有無限權力的公安警察來進行這種統治。在極權主義的國家裡面，法律不是用來保護個體的人和社團的，而只是統治者可以隨意玩弄的權術。紅色賭盤作者、前中共北京政協委員沈棟透露，現在持香港護照的商人在收購合併外資企業的時候，容易被美國的外資審查機構留意。 沈栋4月24号在社交媒体 X 发帖透露，他最近单独见了几位朋友，一位是资深猎头，该朋友说他知美国和欧洲公司都不希望持有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护照的人加入董事会，因为如果公司需要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的批准，事件就会变得复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负责审查所有对美国投资的外国交易，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交易。沈栋的第二位朋友正在收购一间欧洲科技公司，但是就遇到困难，因为他持有香港护照，而他的控股公司是在新加坡注册，这两个都被视为是风险因素，导致收购需要经过 CFIUS 批准，整个交易需要重新洗牌。沈栋说，现在不单只是在科技领域，而是在多个领域，香港护照持有人已经沦落到和中国护照持有人享有同等待遇的地步。他还表示，因为新加坡政府一直和中共当局关系密切，而在很多情况下支持北京的立场，加上近年来中国移民激增，现在新加坡注册公司亦都被视为一个风险因素。沈栋相信，在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年，北京和西方的敌对立场将会变得越来越公开和明确。美国财政部4月11号公布一项草拟规则，准备修订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的审查外资法规，通过扩大该委员会向各方索取资讯范围和授权强制索取资讯的能力，加强委员会对国家安全风险的识别和应对。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共的反抗越来越白热化，近日湖北武汉东湖风光村被暴力强拆，村民奋起和中共特警大混战，特警一度被打到慌忙逃走。25号网上传出几段影片，说是当日武汉东湖风光村的村民反抗强拆，和来镇压的中共特警展开拉锯战。在一个疑似地盘大门外的马路上高，一群手持钢叉盾牌的中共特警正在同部分村民混战，一名特警用灭火筒攻击村民，还有多名特警围攻一名男村民，将他打低并且暴殴，男村民发出阵阵惨叫。围殴的警察离开之后，该村民就站起身试图对特警发动攻击，但是很快又被一名特警拱跌在地下，特警打散村民之后陆续由大门进入地盘。地盘里面多栋楼宇已经被拆到七零八落，不过在一片喊打声中，一个大队特警被村民由一栋还未开始拆除的楼宇里面赶出来，仓皇逃离现场，后面还有村民手持长棍砖头追打。大队特警撤走之后，村民就执起砖头直向挖掘机的驾驶室，之后又有几名特警被村民由建筑物里面赶出来。后续的影片显示，手持钢叉、斧头、盾牌的特警由地盘撤出，村民就拿着铁铲、锄头和砖头追出来。其中一名堕后的特警转身用石头反击，结果被一班村民打低围殴，一些村民被特警打伤，但是这场抗争村民获得了胜利。据公开资料显示，武汉东湖风光村面向东湖，背靠珞珈山，风光秀丽，房屋层层叠叠，外墙色彩缤纷，曾经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有武汉的里约热内卢之称。2019年2月，当局突然发拆迁通告，要进行所谓的城中村改造，因此引发村民持续反抗。而在另一个热传的影片里面，同样是一个村镇，一名男子勇猛以一敌十，共匪警察被打到狼狈不堪，网友纷纷为这位够胆反抗的勇士点赞。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